请掀开经本第89面第六行，89面第六行，若诸有情当作佛，行超普贤登彼岸，是故佛闻住智寺，印信魔教如实言，如是妙法信听闻，应常念佛而生喜，受持广度生死流，佛说此人真善友。这个两首偈总结全经啊，这个里面含的意思非常之深广，尤其是世尊悲心彻底的流露，本经在开端序分里面跟我们讲的是德尊普贤，与会的菩萨，这个与会我们表面上看是释迦牟尼佛起讲无量寿经这个法会，而实际上呢来说呢，那是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弘扬这一部经呢一切的法会，可见不止啊释迦牟尼佛这一次啊，尽虚空遍法界，无量无边的盛会，诸佛如来同宣此经，同唱佛名，所以十方恒沙诸佛国度参与这个法会的人，无不是贤供尊修普贤之德。所以我们是把他这个看作这一会呀，看得太小了啊！这是这个尽虚空遍法界所有的法会，这个还不稀奇，最稀奇的就是此地这一句行超普贤登彼岸啊，开头是德尊普贤，这个经的幕后啊，到幕后不是说尊修普贤之德了，是超越了普贤，这显示出无比的稀有。如果一开端给我们说行超普贤呢，我们不能接受，也不能相信呐。到幕后啊，经过这一番详细的开导，大众对于净土的事理确实明白了。佛在此地一语道破，真正是慈悲到了极处。可以说坦诚相见啊，没有一丝毫的隔阂了。普贤菩萨是华严会上 上首的大菩萨，代表差别智，代表诸佛如来的大心大愿，普贤之愿广大无有边际。普贤的大愿中心是什么呢？就是十大愿望导归极乐。所以从整个佛法教学来说，无论是此界他方，此界是娑婆世界本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导，他方是指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诸佛如来对于一切众生的教化无不是以净土为归宿，显示出本经呢，确确实实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经。到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听了不怀疑了，可以接受了，也就是说圆满的十大愿望归结在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之中啊。偶一大师那一篇念佛的开示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，所以这一句佛号包罗了五十八教啊，五十八教是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四十九年所说，通通包括在里面。八万四千法门，三句境界啊，无论是显密宗教啊，宗门教下，一句阿弥陀佛包罗无遗啊，完全在这一句圣号之中啊。我们支持这一句圣号，往往不晓得这一句佛号的功德利益啊。如果不是深入大经啊，不能够深入大经，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你也没有办法透彻的理解，不能理解大经，你决定不知道这一句佛号的功德利益。即使平常念这句佛号多半是划口而过，虽念不相应呢。如果真正彻底觉悟明白了，经论上常讲一念相应一念佛啊，与什么相应呢？与十方如来所有一切教法相应，因为这句佛号是诸佛如来教学的总纲领，总题目，这句佛号展开就是一大藏经，就是《大放光佛华严经》，龙树菩萨在龙宫里面所见到的华严经的分量啊，是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计。一四天下未成品，就在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之中，这是与如来圣教相应， 还不止如此啊，这一句阿弥陀佛与虚空法界相应，尽虚空遍法界都在这一句佛号包罗之中，才真正知道这句佛号不可思议了。即使我们念到了这一句佛号，口里念出，心里面能跟虚空法界诸佛如来所有经教都能相应了，这个功夫才算是到家了，才算是你会念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大菩萨众他们念佛那个感受啊，跟我们不一样。这经上就说得好了，这个总结这个两首偈，若诸有情当作佛，你看看这一句凡是对于这个法门能信能愿能行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求生净土，这一个有情众生呢，他当作佛了。这个法门是直接教给我们成佛的法门。如果你这一生不应当作佛，你对这个法门不会相信，也不会接受，不会依教奉行。凡是能信、能愿、能行。佛在此地说，这个人这一生呢，他当作佛了。那么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了，这个法门信的人很少，这是应当的。芸芸众生呢，你看看哪一个人这一生当中啊，他可以做佛了，他应当做佛了。做佛是多大的福报啊！我们赞佛福慧二足尊呢、这个人如果不是智慧圆满、福德圆满，他怎么能做佛呢？弥陀经上告诉我们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，所以修净土的人都是善根福德将要圆满了，所以他的行呢，超普贤登彼岸了。普贤菩萨在一切菩萨里面最尊最贵，我们今天念这句阿弥陀佛就超过了普贤，这能相信吗？我跟诸位说明白了，你要听懂了你就相信吧。普贤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他怎么去的？他是信愿持名，修这三个条件去的，这叫三资粮啊！信愿持名。他是到了等觉菩萨了才知道啊，才晓得修这个法门呐、我们现在是薄地凡夫，现在就知道了，我们也修这个法门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，你说是不是超过他？他到等觉才发现这个法门，我们是一起步就把这个法门找到了，超越他了。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他是信愿持名生的，我们也是信愿持名生的，我们在因缘完全相同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果报也相同啊！不能说他是等觉菩萨念佛求生西方，我们是不地凡夫待业往生，我们到那里去就不一样，那就太不公平了。 因为我们修的是一样的因，因相同，果也相同啊。因此，十方法界九界有情众生，这个九界就是菩萨、声闻、缘觉六道众生啊。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都是具备这三个条件啊，信、愿、行这三个条件。所以修因呢完全相同啊，在西方极乐世界之外，这个九界不平等；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九界众生平等。所以西方世界是平等法界，一真法界，是这么一回事情啊，确确实实。超越了普贤啊，超越普贤，我再告诉诸位，也超越文殊的，也超越观音，也超越弟子，这个实质。大家好好想一想啊，这样的人是多大的福报啊！我们自己今天修，不晓得自己有福，不完全不知道，迷惑颠倒啊！那么再跟诸位说一句老实话，普贤跟文殊啊，代表大方广佛华严经的，超普贤就超华严啊。这一本无量寿经超越了华严经，超越华严就是超越一切经了。这个法门不是诸佛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是什么呢？这是我们应当要知道的啊！所以世尊在此地啊，苦口婆心的劝告我们啊，就是后面这两句是是故不学住知寺，这一句是指宗门教下的，教下不学，宗门有智慧呀。就中国的禅宗，你们要细读《六祖坛经》就晓得啊，禅宗所修的不是六度里头的禅定，不是的，而是六度里面的般若波罗蜜。你看六祖大师在《开宗明义》第一章里面，不就是教大家吗？啊，教大家常念。摩诃般若波罗蜜，就是他一开头就叫人常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啊！所以禅宗啊，它的宗旨是智慧。明心见性啊，这是大智啊！教下是博学，这个劝告。就是说所有的佛弟子，无论你是修禅宗或者是修学的教下，除了禅宗之外，通通叫教下，应信我教如实言啊，你应当要相信我教给你的如实言。前面经文上说过，我法如是，这一句话就是佛给我们印定了，所以佛如是说啊，这是长行文的总结。我们能够相信，能够接受，这是佛的第一弟子。 如是妙法信听闻。这个如是妙法就是指这一部无量寿经。如是这两个字关在这个地方是妙极了，与经第一开端呢，如是我闻前后相应啊，是如来从真如本性里面全体的显露，古人所讲喉盘脱出，一丝毫没有保留。所以实在讲呢，的确是比华严圆满。我们在华严经上所看到的，华严所戒淫的对象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全教二乘六道众生没份的啊，他教学的对象是原教初住以上的菩萨，是他教化的对象啊，他终极的目标是西方极乐世界，到末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。那么他度众生的范围啊很自小啊，他不是普度啊，不是彻底的度脱了。那么本经啊，华严经最后到哪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也就是到无量寿经里面去了。这是华严经的归宿啊，华严经的戒规归到这部经。到这部经之后啊，我们才发现原来这部经是普度一切众生啊，上面可以度等觉菩萨，下面可以度地狱众生。无逆十恶，临终一念身念都能往生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跟文殊普贤还是平等的啊，这是真真不可思议，所以是难信之法啊，这才真正叫妙法啊。所以华严法华跟这部经不能比呀啊，妙法莲华经在众经里面独妙，要跟本经一比呢，它就不妙了。本经这个妙啊，超过它。所以古人说，一切经里面做一个比较，华严第一。华严跟无量寿经比一比呢，那无量寿经第一，这把华严比下去了。华严、法华都不如本经啊，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妙法啊！我们在这一生能够听到，绝对不是容易的事情啊！过去彭济清居士讲过，能够看到这部经，能够听到这个法门，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。你生生世世也许有机缘闻到佛法，未必有机缘闻到这个法门啊！也正因为如此，生生世世所修学的法门不一样， 带了很重的习气，纵然遇到这个法门呢，还排斥，还不相信，不晓得这个法门的殊胜，这个就是障碍呀，佛门里面所谓的所智障，烦恼障。遇到这个法门，能信能愿，智持名号，没有不一生成就的。成就什么呢？做佛啊！这个法门是一生成佛的法门。我多次的给诸位报告过，这个法门是决定不死的法门，不死啊！你往生是活着去的。今天我们这一会圆满，非常难得。华盛顿D.C.有同修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法会，周广大居士三天往生，他们亲眼见到的，千真万确。你想想，闻到这个法门，真的信听闻呢、这个信字要重视啊，不能够含糊笼统的把它念过。我们确确实实是有信呐、应常念佛而生喜啊，真正明了这个事实真相。你一定会欢喜，一定会念佛啊！为什么呢？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呢，今天我们遇到了，这也遇到了这一天。如果你要是把它疏忽了，失掉了，你想将来再遇到这一天，恐怕又得无量劫以后啊，不是那么容易的啊！我来生后生会遇到，没那么简单。所以这个机会要珍惜，要欢喜念佛。夏莲居老居士的佛堂啊，就叫做欢喜念佛斋。他这个名字，我想就是从这个偈子上起的，欢喜念佛斋。确确实实，我们要把事出世间的第一等欢喜的事情是什么？念阿弥陀佛啊！没有比这个更欢喜的了，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了。这是佛劝我们要受持啊，劝我们呢要把握这个机缘，依教修行啊，一生成佛。自己得到了是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，如果自己得到了不能跟别人分享，这个功德不圆满，也辜负了佛度众生的宏愿。了凡四训里面我们念过嘛，要成人之美，至少我们也要成全呢祝福如来度化众生的宏愿。怎么样去帮助祝福呢？成就诸佛呢，是受持广度生死流啊，我们把这个法接受过来，自己依教奉献，同时啊要普遍的广，就是普遍把这个法门介绍给自己所认识的 亲戚朋友啊，介绍给他们，推荐给他们，我们这层成就希望他们也能成就啊，这个就是要弘扬这部经典，弘扬啊这个法门啊，自心化他了。幕后这一句是佛给这个人授记啊，密宗里面讲灌顶授记啊，这个经念一遍就是十方诸佛如来给你灌一次顶。前面我讲过啊，这真灌顶啊，念一遍就灌一次啊。啊，幕后给你授记，佛说此人真善友啊，这个善友就是华严经上善财童子所参访的善知识。啊，如来给你授记，你是真善友。在流通分里面呢，这个大经可以说总结了。后面这一段呢，是讲当时与会的大众闻经回忆啊，听到这部经所获的利益。二是世尊说此经法，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以众生远离尘垢，得法眼净。二十亿众生得摩那含果，六千八百比丘住楼已尽，心得解脱。那么这是显示了这一部经的功德利益了，不可思议。所以叫听到的人能够得这样殊胜的利益。当然这是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，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常向诸位同学报告，我们展开这个经卷能讲一点，诸位能听得懂，说听呢都是二徒世尊威神加持啊，否则的话这样深深的经典我们哪有能力能够理解啊。此徒本是威神加持，彼土阿弥陀佛的神力加持，这个恩德就不可思议啊！天上人间有这么多的众生听到这个法门，远离尘垢啊，得法眼净。什么叫做法眼净呢？《金刚经》上讲啊，如来有五眼啊，有肉眼，有天眼，有慧眼，有法眼，啊，有佛眼。除了肉眼之外，其余四种眼呢，都不是我们肉眼。拿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，就是心眼。那个四种都是属于心眼啊，这四种啊功能不相同啊。小乘也有法眼啊，小乘的法眼呢就是见四谛法 事出世间的因果，他彻底明了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这是小乘的法眼。大乘的法眼呢，那就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是确确实实能够见到一切法不生不灭。像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你能够把事出世间一切法看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，真的就是梦幻泡影，那你就得了法眼，法眼开了，所以法眼菩萨才有啊。那么大乘语言叫初住以上，这才得法眼。那么这个一段呢，是说的小乘，说的小乘，它有很深的意义。世尊当年在世，跟世尊学小乘的人很多，世尊说法是应机而说，你是小乘根性，就给你说小乘法；你是菩萨根性，给你说菩萨法。你要是成佛的根性，就给你讲这个法门，因为这是成佛之法，这最上之法，你是人天根性嘛，就给你讲人天法，所以佛无有定法可说，佛是因人施教啊，他本身没有法，你是什么根性呢，说什么法。这一些小乘的圣者听到佛说这部经，远离尘垢，这个尘垢是什么？烦恼所知，这下明了了，原来释迦牟尼佛还有一个度人成佛的法门，过去不知道吧。听了这个法门呢，回心转意呀、以前修的法门呢不要了，远离尘垢不要了，从今天起老实念佛，知道念佛法门书上得法眼净啊。这就是常讲的回小向大啊，回小乘法向成佛之法，这个难得。如果听了不契机的，他早就退席了，法华无间退席吧。他听了不契机，或者是不喜欢修这个法门，他就退席了，他也听不下去了。凡是能够自时听到众生欢喜心还不走的，回小向大。那么有20亿众生得阿那含果，还有6000比丘啊，这个诸漏已尽啊，心得解脱。那么也许人就怀疑了，佛讲大乘法，这些人为什么得小乘果呢？诸位要知道，这个得小乘果有两个意思啊，一个意思是过去生生世世修小乘，听经之后啊，开悟了，所以他这个境界呢，还是小乘境界，阿那含是三果，诸漏已尽，心得解脱，也是说的这个。小乘的摩罗汉，小乘摩罗汉。你看，一般众生，前面20亿是众生的，后面6800是出家的比丘啊，这些众生，也就是在家的男女居士与出家的这个比丘尼， 都是小乘根性，依然还说他小乘的名称，比如说这个阿那含，八十八品见惑断尽了，八十一品思惑前面的六品断尽了，还有七十二品的思惑，要在通常小乘呢，是在这个四禅五不还天，在那个地方啊去修行，断这个余惑。那么这个六千八百比丘啊，证阿罗汉果，也就是见思烦恼通通断尽了。如果要依照这个净宗一心不乱来说呢，他们证得了四一心不乱，四一心不乱，那么阿那含果也是四一心不乱，所以此地我们不要把它看呆板了，那就错了，这个经呢是圆寂了，所以是很不容易体会到这个里面的意思，他这个意思既深又广，文字浅显并不深，看起来好像不难懂，都能看得懂，其实这个义理啊非常非常之深，任何一部经典都不能跟他相比的。再往下看，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，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，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讲菩萨闻法的理由。余会有本师会下的菩萨众，也有他方诸佛世界的菩萨众，我们在前面都看到过，十方世界的菩萨都参与了这次的法会，这个法会非常之殊胜，尤其是在家菩萨，非常非常之多，经上给我们举出贤护等十六正寺，这些在家菩萨通通是等觉菩萨，不是普通菩萨，他们所证得的地位呀，跟文殊普贤相等，与观音师智相等。这也明白地告诉我们了，后面那个三辈往生，上品往生的说要出家，要行作沙门。有许多人一看到这个，我们在家修行上品没份了，你没有想象前面贤护十六正寺等觉菩萨他们往生还在中品下面吗？没有这个道理吗？所以晓得经上所讲的出家了，是心出家，形式不要紧，身没有出家，心出家了，真出家了，身出家了，心里面还贪念世法，还搞名闻利养，那往生都没份的，下品也不够资格，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，经上讲出家而做沙门呢，是论心不论行迹，我们台中李炳南老居士，他是在家，他没有出家了，身没有出家了，他心出家了，他的行也出家了，他一生的所做，他做的是出家事情，他是在家身份，做出家的事情。弘法立身，真正的
培养弘法人才，他做到了。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2年前就知道，不是前几天才说出来的，他是2年前说出来的，不过就是没有说出哪一天，他没有说没有说日期但是2年前他就把消息告诉大家，讲经的时候说劝大家认真要学习，他说我讲经再讲2年就不讲了。同修有些人很敏感，听了这个话到台北来问我，他说老师说这个话什么意思，我就告诉他老师注释就讲经，他要不讲经他就往生了，所以我就断定他2年之后往生，所以我想的他是在那一年往生，但是我不晓得在哪一天，他没有说哪一天。这个往生上品往生的，上辈往生的，绝对不是中辈下辈呀！所以大家不要怀疑。